回到圣经去，
回到圣经去。
为什么要回到圣经去呢？
点解要翻回到圣经去呢？
因为圣经是基督徒人生的基础。
因为圣经是基督徒人生的基础。
如果没有神的话，
如果冇神嘅话，
基督徒的人生就没有根基。
基督徒嘅人生就冇根基。
从教会历史来看，
从教会历史嚟睇，
每一次教会回到神的话去的时候，
每一次教会翻到神嘅话的时候，
就产生了复兴的运动，
就产生咗复兴嘅运动。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当马丁路德回到神的话去的时候，
当马丁路德翻到神嘅说话的时候，
就产生了基督教，
就产生了基督教。
基督教就是一个回到圣经去的大运动，
基督教就一个回到圣经去的大运动。
产生了扩展，
又有产生了扩展。
在18世纪的时候，
在18世纪的时候，
英国的教会回到圣经去，
英国教会回到圣经去，
重新发现了大使命，
重新发现了他的大使命，
就开始了福音广泛到全地球去的运动，
就发展了福音广传到全地球的工作，
就造成了福音普传的复兴，
就造成了福音普传的复兴。
今天，
今日
华人的教会回到圣经去，
华人的教会回到圣经去，
发现了大使命，
发现了大使命，
就开始了广传福音在华人中间的复兴，
就发现了广传福音在华人里面的复兴。
最近几年来，
最近几年来，
全世界各国就在竭力的推进传福音的施工，
全世界好多国家喺度竭力推进传福音嘅施工。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重新在圣经里面发现大使命，
因为佢重新喺圣经里面发现咗大使命。
就我们个人的灵命来讲，
当我哋个人嘅灵命嚟讲，
当我们回到圣经去的时候，
当我哋翻到圣经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个人灵性复兴的时候。
当你个人灵性复兴的时候，
如果你想你的灵性复兴，
如果你想你的灵性复兴，
你必须不断的回到圣经去，
你必须不断的回到圣经去，
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主的话上，
将你的人生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
读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读经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我讲一句话，
如果我讲句话，
你初听的时候你会不赞成，
你刚刚说昨天我可不赞成，
但是我解释的时候你会赞成，
但是我解释的时候你会赞成，
因为我是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
因为我根据圣经的话来解释。
你如果回到圣经去，你就会接受圣经的解释。
如果你回到圣经去，你就会接受圣经的解释。
我说什么话呢？
我讲咩话呢？
读经与得救有关，
读经与得救有关。
你们一定会反对了，
你会反对了。
这句话很奇怪呀、
啊，这句话好奇怪了。
一个得救了的人才会读经啊，
一个得救咗啲人先会读经啊。
怎么会说读经与得救有关呢？
点可以话读经与得救有关呢？
请大家看一些圣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大家睇住圣经，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彼得前书第二章，
喺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二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叫你们因此渐长，
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致得救，
以致得救。
这节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几个意思的话，
一个人在信主以后，
一个人在信主之后，
就成为一个婴孩，
就成为一个婴孩，
属灵的婴孩，
一个属灵的婴孩，
得了属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他得到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爱慕属灵的奶，
他就开始爱慕属灵的奶。
当他领受奶的时候，
当他领受奶的时候，
他就渐渐长大，
他就会渐渐长大。
长大的结果呢？
长大结果呢？
就是医治得救，
他医治得救。
这是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
折旧在后面，
得救在后面。
为什么圣经这样讲？
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讲呢？
因为这里所说的折旧是做成了折旧的功夫。
这个话得救乃造成得救的功夫。
今天一般的教会讲折旧的道理是不完全的道理。
今天一般的教会所讲得救道理是不完全的道理，
和圣经所讲的有点距离。
和圣经所讲的有点距离。
距离在哪里呢？
这个距离在哪里呢？
一般的教会说，
一般的教会说，
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就是得救了，
一个人重生了就得救了。
但是圣经说，
但圣经说，
一个人渐长才得救，
一个人渐长才得救。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
为什么有这么差别呢？
就是把得救当作一步来看，
那将得救当作一步来看，
而不是当作一个整个的过程来看，
而不是当作整个过程来看。
圣经的教训，
圣经里边教训
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过程。
话说来听，得救是一个过程，
是神的一个完全的 program，
是神完全的一个 program。
而我们平常呢？
我哋平常呢，
就把这个 program 的第一步当作得救。
我哋就将呢个程序嘅第一步当作得救。
不错，
唔错。
那个第一步是灵魂得救。
呢个第一步系灵魂得救，
不至于灭亡沉沦，
唔至于灭亡沉沦，
已经出死入生，
已经出死入生。
但是圣经告诉我，
但圣经话俾我哋听，
那是得救的第一步。
呢个得救嘅第一步，
我们还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
我哋仲要战战兢兢作成得救的功夫。
我们还要接受灵粮，
我哋要接受灵粮，
爱慕灵奶，
爱慕灵奶，
让我们因此渐长，
因为因此渐长，
一直得救，
一直得救。
我们应该有这个全面的得救的观念，
我们应该有这个这么全面得救的观念。
有的人在信主以后停止长进，
有的人在信主以后停止长进，
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是得着了，
可以把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得着了。
这是观念上的一个缺点，
这是观念上的缺点。
我觉得今后我们的教会应该纠正这一个缺点。
我觉得我们今后教会应该纠正这个缺点。
好，今天下午，
好，今天下午，
让我们得着这个新的观念，
然后带着这个新的观念
放在我们的心中，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放在我们的思想中，
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要得着神全部的救恩，
我们带着神全部的救恩。
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是开始走第一步，
我们从这个小块去行第一步。
有了第一步以后，
有第一步之后，
我们像婴孩一样，
我像婴孩一样，
爱慕灵奶，
爱慕灵。
就是读圣经，
读圣经
有灵修，
有灵修，
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成整个的得救的功夫，
我们一步一步做成整个得救的功夫。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刻记在我们心中的。
你看我今天下午要刻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题目里面当中两个字，
在我的题目里面中间有两个字，
实践，
实践
是指到什么说的？
是指到什么而讲的呢？
我相信最正确的答案，
我相信最正确的答案
就是实践两个字是双关的，
就话实践两个字是相关的，
关到前面的灵修，
是关到前面的灵修，
灵修的实践，
灵修的实践
就是如何的执行灵修的生活，
在话如何执行灵修的生活。
第二方面，
那一方面
是关到神的话语在生活中的实践，
那关于到神的话语在生活里面的实践，
我在灵修生活上做到了，
我在灵修生活上面做到了。
好，我要进一步，
我要进一步，
把我在灵修里面所得的神的话来实行出来，
就把灵修里面大多神的话实行出来。
所以实践是双关的，
所以实行是相关的，
灵修生活的实践，
灵修生活的实践，
然后在灵修中所得的神的话去实行，
然后灵修里面大多大多神的话会实行。
今天下午我要讲的就是这两个字的两方面的意义。
我今天要讲这个字，这两个字两方面的意义。
我根据的经文，
我根据的经文呢，
是在圣经最当中的一页，
是在圣经最中间的一页。
哪一页？
这个页啊，
圣经最当中的一页是哪一页？
圣经最中间的一页，这个页呢？
我的这一本圣经，
我这本圣经，
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
旧约新约加埋一起，
是1272页，
系1272页。
那么当中是哪页？
咁中间系边页咧？咁
636页，
636页。
我不晓得你的圣经跟我同不同？
唔知你圣经同我同唔同？
我的圣经636页，
632页，
就是119篇，
系119篇。
这是圣经的正当中的一页，
是圣经最中间的一页，
636页，
636页。
好，不管你的圣经我的圣经呢，现在我们看神的话。
好了，不要理你那本你那本，大家齐齐听话。
诗篇119篇是讲什么？
诗篇119篇是讲什么呢？
是讲耶和华的话，
是讲耶和华的话。
全部圣经是讲耶和华的话，
全部圣经是讲耶和华的话。
而打开最当中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打开最中间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让我们用这么多的经节来看见神的话与我们的关系，
可以用这么多经节来看见神的话与我们的关系。
这一篇有176节，
有176节，
是全部圣经里最长的一章，
是圣经最长的一章。
而这最长的一章，
是最长的一章呢，
就是中心的一章，
是中心的一章，
是中心的一章，
中心的一章，
就是讲到神的话的一章，
是讲到神的话的一章，
是圣经的中心，
圣经的中心，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我们把这个中心也搬到我们人生的中心来，
如果将这个中心搬到我们的人生中心来的时候，
也放到我们的心的中心来，
放在我们心的中心的时候，
把圣经的中心，
将圣经的中心
放到我们人生的中心，
放到我们人生的中心，
放到我们心灵的中心，
放在我们心灵的中心，
让我们能够，
让我们能够
常常的领受神的话语，
常常领受神的话语。
怎么样实行领袖的生活呢？
这两章一个领袖的生活呢，
有几个重要的秘诀，
有几个重要的秘诀。
我现在要很简单的向大家讲说，
我要好简单的同大家来讲解。
第一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
我们必须爱神的话，
我们必须爱神的话。
在这件事里头，
在这件事里面
有18次用这个爱字，
有18次讲到这个爱字，
而且都是与神的话有关，
也都是与神的话有关。
本诗篇的作者，
这个诗篇的作者，
他表达他对耶和华的话的爱心，
他表达到他对耶和华话语的爱心，
讲了又讲，讲了18次，
讲完又讲，讲18次。
不但如此，
不单是语气，
另外还有4次，
讲到4次，
是与爱相同的意义，
有与爱相同的意义，
好像渴慕了等等，
好像渴慕啊等等。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本诗的作者，
本诗的作者，
他的内心的深处，
他的内心深处，
爱上神的话。
爱神的话，
为什么他爱神的话？
为什么他爱神的话呢？
因为他爱神自己，
就是爱神自己。
爱神和爱神的话分不开，
爱神与爱神的话是分不开。
一个不爱神的人不会爱神的话，
一个不爱神的人不会爱神的话。
一个爱神的话的人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
一个爱神的话的人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
如果一个人不爱神，
如果人不爱神，
你不可能强迫他爱神的话，
你不能够强迫他爱神的话。
他里面没有神，里面也没有神的话，
这里面没有神也没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如果想过一个灵修的生活，
所以我们想过灵修的生活，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必须有一个真诚爱神的心，
就是有个真诚爱神的心。
有一个香港的青年，
然后在香港的青年
到了美国去读书，
在美国读书，
他非常爱他的母亲，
他非常爱他妈妈，
他的母亲更是爱他，
妈妈也很爱他。
他到美国去真是非常的难分，
应该说美国非常的难堪，
非常的难以离开他的家庭，
很难的难分。
他到了美国以后，
他到美国之后呢，
他的母亲每一个礼拜寄一卷录音带去，
他妈妈每一个礼拜寄一卷录音带给他，
所以他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功课要做，就是听录音带。
所以每个礼拜有功课要做，就听录音带。
他很有兴趣听，
很有心去听。
他常常很想念到要听录音带，
他想听录音带。
为什么？
明白呢？
因为他爱他的母亲，
他是爱他妈妈，
他知道他的母亲也爱他，
他知道妈妈也爱他，
他知道录音带里面是他母亲心里的话，
佢即系录音带里边有佢妈妈心里边嘅说话。
那是从家里来的声音，
呢个从家而嚟嘅声音，
越过海洋，越到了他的耳中，进入他的心中，
越过海洋到佢耳里边，入到佢心里边。
那是他一个礼拜最快乐的时候，
喺每个礼拜最快乐嘅时候，
一个礼拜最感觉温暖的时候，
最感受到温暖嘅时间。
那个声音真是进到他的心里，
呢个声音入到佢嘅心里边，
因为是爱的声音，
因为爱嘅声音。
一个人有爱神的心的时候，
一个人有爱神心的时候，
他读圣经感觉不同，
他读圣经感觉就不同了，
圣经就成为他的天父给他的家书，
这个圣经就成为天父给他的家书，
他听起来读起来想起来津津有味，
听读想的时候都是津津有味。
好，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
第二个秘诀，
第二个秘诀，
请大家翻到163节，
是163节，
163节，
163节。
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
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恶的，
唯有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暗示，
这个给我一个暗示，
就是一个爱神话语的人，
这个爱神话语的人，
他把他的心里面呢不应该有的一些除去了，
将他心里面不应该有的都要除去。
神的话，
神
和与神的话为敌的东西不能并立，
神的话与神的话为敌的也不能够并立。
这个作者说，
这个作者说，
当他心里有神的话的时候，
当他心里有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话就赶走了神不喜悦的事，
神的话就赶走了神所不喜悦的事。
翻过来讲，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容许神不喜悦的事在他心里，
他容许神所不喜悦的事在他里面，
这些事物就会把神的话赶走，
这些事物就会将神的话赶走。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心里容许罪存在，
如果我们心里面容许罪存在，
容许主不喜悦的东西存在，
容许主所不喜悦的东西存在的话，
让这些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
因为这些事物占据我们的心，
充满了我们的心，
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就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有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渐渐失掉读神的话的兴趣，
就会渐渐失去读神之话的兴趣，
我们就没有读经的胃口了，
我们就没有读经的口味了，
我们就欢喜占据我们心中的那些事物了，
我们就会分了心中的心里面的事物。
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要过一个灵修生活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个灵修生活的话，
我们必须下个决心，
我们必须好好决心，
我们要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
把拦着我们爱神的事除去，
将那拦着我们爱神的事除去，
把神不喜悦的事除去，
将神所不喜悦的事除去，
这个代价决定要付，
这个代价一定要付。
当我们心里有这个决定以后，
当我们心里面这样决定之后，
我们立刻生出一个新的对神的道的爱慕，
我就会重新生出一个对神道爱慕心。
在经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在这里面有好几次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听。
再请翻回彼得前书第二章，
请大家再看翻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一同读，
我们读第一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
来。在这里我们把四个字连在一起看，
我们这里有四个字连一起看的，
第一节里面除去两个字，
第一节里面除去，
第二节里面爱慕两个字，
第二节爱慕这两个字，
四个字连在一起，
四个字连在一起，
那就是除去爱慕，
就是除去爱慕，
先有除去，
先有除去，
跟着就发生爱慕，
跟着会发生爱慕。
除去什么？
除去乜嘢？
恶毒、
恶毒、
诡诈、
诡诈、
假善、
假善、
嫉妒、
嫉妒，
一切毁谤的话，
或一切毁谤的话。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除去罪恶，
才对哦。
这个时候就自然产生爱慕神话语的心，
就自然产生个爱慕神话语的心。
如果不肯出去，
如果你唔肯出去，
我们读经读一会儿就没有兴趣了。
啊，读经读一阵间就冇兴趣
了。你读了今天以后就读不下去了。
读几日咧，你读唔落去啦。
因为有很多主不喜悦的事物，把神的话挤掉。排除，
就是好多次都唔起佢事物，将神嘅话排除挤除出去啦。
还有一处经文将同样的意思告诉我们，
我只经文将同样意思话俾我听
嘅。雅各书
喺雅各书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这里把除去换作脱去，
这个将除去变成除去，
意思是一样，
意思一样。
把这些都除去，
跟这些都除去，
然后下面说领受，
下面的话领受，
没有除去前不能领受，
没除去之前不能领受。
这里加了一个意思，
又加过一句，
很宝贵，
好宝贵的。
意思就是说，
你记着吧，
我们除去罪恶以后，
除去罪恶之后，
我们就有温柔的心，
我们就有温柔的心，
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到。
用温柔的心来领受到，
温柔的心是柔软的心，
温柔的心是柔软的心。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吗？
罪恶叫我们的心刚硬，
罪恶叫我们的心刚硬，
刚硬的心难以接受神的道路。
刚硬的心难以接受神的道路，
所以要把罪恶除去，
将罪恶除去。
这个时候心灵柔软，
这个心灵柔软，
所道中可以杀下去，
这个道中可以杀下去，
可以增长结果，
可以增长结果。
好，这是灵修生活的第二个秘诀，
这个灵修生活的第二个秘诀，
要除去，
要除去，
然后接受，
然后能够接受。
第三个秘诀，
第三个秘诗，
请大家再翻回诗篇119篇，
现在我再去睇翻诗篇第119篇
45节，
第45节，119篇第45节，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示。
这里有素来两个字，
这里有两个字，素来，
素来就是持之以素，就是有经常做的意思，
做来就是自己做，是经常做的意思，
不能一次做，
不是一次做，
不能一个礼拜做，
不是一个礼拜，
不能一个月做，
不单一个月这么做，
不能一个段的时间这样做，
不但一段时间这么做，
那是常常这样做，
那是常常这么做，
有恒的读经的生活，
还有恒读经的生活。
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
不然从做的时候，
他就知道一个结果，
他得到结果。
作者在这儿说，
好这样话，
我要自由而行，
我要自由而行。
表示说，
再接点话
啊，我要在宽阔的地方走路，
我要在宽阔的地方行路。
为什么能够这样？
应该可以这样。
下面说，
好这话，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心思，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心思，
因为我持之有恒的接受你的话，
在我持之以恒的接受你的话，
所以你的话在我的生命里产生一个自由的作用，
所以你的话在我生命里产生一个自由龙的作用，自由的作用，
让我得到属灵的自由，
然后得到属灵的自由，
让我能够摆脱一切的罪恶的捆绑限制，
能够摆脱的时候捆绑怎么限制，
我的境界就开阔起来，
我的境界就扩阔咗啦，
开阔天空的属灵的境界，
扩阔咗个属灵的境界。
怎么样进入这个境界的呢？
点解入到呢个境界呢？
因为他素常研究神的话，
这个素常研究神的话，
所以素常两个字非常的重要，
所以素常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
在雅各书里面也是一样的教训，
在雅各书里面有同样的教训。
在经翻回雅各书第一章，
我请大家打开雅各书第一章，
在第25节，
雅各书第一章25节，唯有详细挖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并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这里有时常如此四个字，
这里话有时常如此的这个字，
等于素来两个字一样，
等于素来的两个字一样，
有什么结果呢？
有什么结果呢？
那是人全，那全被世人自由的律法，
那全被世人自由的律法，
这样的读成的话，
我们要读成的话，
就发现什么话是世人自由的话，
再发现什么话还世人自由的话，
灵堂灵受成的话，就可以获得属灵的自由，
经常开采那些话才能够获得灵的自由，
脱离一切的罪恶和自己的捆绑，
脱离一切的罪恶同埋自己的捆绑。
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经常读经的习惯，
我们要养成经常读经的习惯。
每日读经释义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
每日读经释义最大的贡献在这里。
如果你能够用每日读经释义，
如果你能够用每日读经释义，
你很自然的每天得到提醒，
你好自然的每日得到提醒，
你就容易的多来实行 读经的生活，
你就容易多啲来实行读经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很郑重的向各位介绍，
所以我今天很郑重的向各位介绍，
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还没有实行每日读经，
如果你仲未实行每日读经，
我向你介绍每日读经释义，
我向你介绍每日读经释义，
我相信你今天就可以定，
我相信你今天就可以定，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主，差不多20000弟兄姊妹每天用每日读经释义，
咁就差唔多有20000嘅弟兄姊妹每日用读经释义。
所以每天打开的时候，
每打开的时候，
你心里也可以想一想，我和20000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你可以打开头话啊，我今日同20000人一齐做呢件事喎。
你不孤单呢？
你唔系好孤单噶？
你不是孤单的。
你唔系孤单噶？
你的祷告也特别有意味。
你嘅祷告特别有意味。
你读经也特别有意味。
你嘅读经也特别有意味。
养成一个经常读圣经的习惯，
养成一个经常读圣经的习惯。
第四个秘诀，
第四个秘诀，
我们看再翻回诗篇119篇，
再睇翻诗篇119篇
18节，
第十八节，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们注意看出这两个字，
我们注意看出这两个字。
本诗的作者，
本诗的作者，
他有一个祷告，
他有个祷告。
我相信这个祷告是很恳切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很恳切的祷告。
他说：“耶和华，我求你，
耶和华，我求你，
我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我要个确定的目标，
我恳求你帮助我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我恳求你能够帮助我完成这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什么目标呢？
就是我要看出，
我要提出，
我要发现，
我要发现，
我要得着，
我要得着
你律法中的奇妙，
你律法里面的奇妙。”
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
他知道神的话里面有奇妙的地方，
他知道神的话里面有奇妙的地方，
但是同时他也知道，
同时他也知道
这个奇妙是隐藏的，
这个奇妙是隐藏的。
如果不是隐藏的，就不必看出了，是不是？
如果不是隐藏，就不必提出了，是不
是？既然说看出，
既然提出，
就表示啊，如果不得到神的帮助，就看不出，
就话不得到神的帮助，就睇唔出。
但从表面看不出，
从表面看不出，
是隐藏的，
隐藏的，
就好像藏在地下的宝藏一样，
好似藏在地下边的宝藏一样，
要去发掘，
要发掘，
发掘的时候，
发掘的时候，
要晓得怎么样发掘，
你要知道怎么样发掘，
不能够乱掘一通，
不能够乱掘，
你会找那个地方，
你要找到那个地方，
然后你发掘用的方法也对。
你发掘方法用得啱，
你就发就得到里面的宝藏，
你会得到里面的宝藏。
这一个作者，
这个作者，
他知道只有圣灵能引导他 看出来神的话的奇妙的地方。
只有圣灵能够引导他看出神的话里面奇妙的地方。
这个话里面有一个谦卑的意思。
这个说话里面有个谦卑的意思。
主啊，我需要你的光照。
主啊，我需要你的光照。
我需要你的感动。
我需要你的感动。
我需要你的指示。
我需要你的指示。
不然我不会读经。
如果没有话，我不会读经。
我这个属肉体的人。
我这个属肉体的人。
我这个还在肉身之中活着的人，属血气的人。
我这个
属
肉身里面活着属血气的人。
我不晓得怎么样领受你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样领受你的话。
我不晓得怎么样发掘你话语中的宝藏。
我不知道怎么样发掘你话语里面的宝藏。
我需要你来开我心中的眼睛。
我需要你来开我心里面的眼睛。
叫我有属灵的眼光。
叫我能够有属灵的眼光，
叫我有属灵的智慧，
叫做灵的智慧，
有属灵的悟性，
叫做灵的悟性，
能够抓得住，能够得到你的话语中的奇妙之处，
能够抓住和得到你话语里面奇妙的地方。
所以这个祷告里面，
这个祷告里面
有信心，
有信心，
信圣经里有奇妙的地方，
就相信圣经里面有奇妙的地方。
他有一个需要感，
他有需要感，
需要圣灵的指导，
需要圣灵的指导，
还有谦卑的态度，
有谦卑的态度，
知道自己不能够发掘出来，
他只有自己能够发出来。
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决心，
里面还有一个决心，
这个决心是爱慕产生的决心。
这个决心还有爱慕与产生的决心。
我读神的话，
我读神的话，
我一定要读到看出奇妙才停止。
我能够读到睇出奇妙先停止。
如果看不出奇妙，我不停止。
如果睇唔出奇妙，我唔停止。
我读经有一个目的。
我读经有目的，
要能够看得出奇妙之处。
要能够睇出奇妙之处。
这个爱慕产生的决心很重要。
呢个爱慕产生嘅决心好重要。
有人问一个问题。
有人问一个问题。
读经应该读多少才够呢？
读经应该读几多先够呢？
每天读一章呢，还是半章呢，还是三章呢，还是一卷呢？
半章、一章、三章，或者是一卷呢？
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
点回答这个问题？
读经不在读多读少，
读经唔系在于多或者少，
为了灵修的读经，
为咗灵修嘅读经，
只要读到看出神话中的奇妙就可以。停止了，
只要读到能够睇出神话里边奇妙，就可以停止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达到目的。
但是这个系统眼睛不在此立，
有系统的眼睛咧就唔不在此立。
我所讲的只是灵修的读经，
我所讲嘅只不过系灵修嘅读经。
有人在灵修读经以外，有研究的读经。
有喺灵修之外，仲有研究嘅读经。
因为那种读经啊，就不能够用这个原则啦。
咁嗰种读经咧，就唔能用呢个原则啦。
你一天一定要定一个篇幅。
咁你要定个篇幅。
来继续的读，来研究，
来继续的读去研究。
但是灵修性的读经，
那灵修性的读经呢？
你读到看出来神的话的奇妙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心里觉得宝贵的时候，就停止就可以了。
你读到睇出神话一边奇妙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宝贵的时候，就要停止了。
你看见奇妙，你就满足
了。你睇见奇妙，你就满足了。
这个满足就是你觉得宝贵。
你要满足，使你觉得宝贵。
这个宝贵感里头有造就。
这个宝贵感里边有造就。
如果你读了三节圣经。
如果你读过三节圣经，
哎呀，你放心，这三节圣经正是向你讲的。
如果把我的三节圣经再向你讲啊，
解决了你心中的问题，
解决心灵问题，
对你的心灵有鼓励，
对你心灵有鼓励，
对你有所提醒，
对你有提醒，
对你有所指责，
对你有指责，
对你有了光照，
对你有光照，
得了造就，
得造就。
哎呀，你说是的，这是神的话临到我。
你话系嘅，呢个神嘅话临到我。
三节圣经够了，
三节圣经够了，
足足的够，
足足够了。
你今天的读经灵修有所收获。
你今日读经灵修有所收获，
所以读经在经不在多，
所以读经在经不是在多。
求神帮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读经，
求神帮助我用这样的态度来读经。
如果你读下去一直没有感动，
如果读下去一直没有感动，
你要停一停了，
你要停一停，
停一停，
停一停，
祷告，
再祷告，
就是说你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感动，
你要这样我一直没有感动呢？
你看我里面有什么拦阻，
里面什么拦阻，
求你加添我属灵的智慧，
求你加添我属灵的智慧，
祷告我再读，
头过瘾就啥头？
我相信你祷告一两次，你的悟性就增加提高了。
当你头过一两次的时候，你悟性就增加了提高了。
有的人读经读不明白，
现在读经都不明白，
在那里着急着急着急，
好焦急好焦急咁，
越着急越不明白，
越焦急越明白。
忘记了祷告，
忘记头过。
不过他开始有祷告。
好受就开始有
祷告，但是读到无所得的时候，你要停下来再祷告。
你要读到无所得的时候，停下来要祷告。
你有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这
样做？有没有忽略这件事？
有没有忽略这件事情？
你再试试看。
你试下睇。
你在读经的时候再注意这一点。
你读边个时候注意这一点？
我们再看第五个秘诀。
我就睇第五个秘诀。
我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今天我就实行我所讲的。4:05，还有10分钟，好，那我的原则不能实行了。我们看第五个秘诀。
我睇第五个秘诀，
注意第七节，
119篇第七节。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
我们注意这个学字。
我们举一个学字，
学和习连在一起，
学同埋习系连在一起噶。
学是为了要习，
学咧为咗要习。
如果你有了习，你学的就好。
你有习咧就学得好。
所以学生啊，不做练习啊，他学得慢一点。
如果学生如果唔做练习咧，就学得慢啲嘅。
所以先生要给学生啊作业，
所以要俾作业过佢哋。
这样自己实地去练习的时候就吸收了。
从实际练习过呢就吸收了。
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用。
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用。
这个用就是习。
那个用就是
习。学是习之。
学而习之。
我们第一步的习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第一步习是什么呢？
就是你读了一段圣经以后。
当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
你就用这段圣经做你祷告的题目，
就用一段圣经做你祷告的题目。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立刻
哪怕
这一段圣经和你的灵性生活连在一起，
这一段圣经和你灵性的生活就连在一起。
而且你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会帮助你对这段圣经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会帮助你对这段圣经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你读了五节圣经，
你读咗五节圣经，
读完以后，
读完之后，
你心里想，
你心里想，
这五节圣经有什么我可以拿来祷告用在自己身上的地方呢？
五节圣经里边有边种我可以攞嚟做祷告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呢？
当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你咁样祷告嘅时候，
这段圣经和自己立刻结连起来，
呢段圣经马上同你自己连起嚟，
和你的灵性连起来，
与你嘅灵性连起嚟。
你不再是用旁观者的态度来读这段圣经，
你就唔再系用旁观的态度来读这段圣经，
你再是把它直接引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那系将佢直接嘅引到你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你真的会取用圣经，
呢个就系话你真正会取用圣经，
这样你就会吸收神的话到你的里面，
你会吸收神嘅话喺到你嘅里边，
这样的读经和祷告，一方面是很有兴味。
咁样读经祷告，一方面系好有趣味，
同时你得到很大的造就，
有得到好大嘅造就。
这是学而习，这个习的第一步。
呢个系学而习嘅习嘅第一步，
把它和你的祷告连起来，
将佢与你嘅祷告连起嚟。
有的人祷告觉得很枯燥，
有人会觉得祷告好枯燥。
他祷告了几个礼拜以后，
他祷告几个礼拜之后，
他觉得祷告来祷告去，差不多都是那些事那些话。
他觉得祷告来去都系呢啲说话。
第一次开始祷告的时候，还觉得新鲜一点。
第一次祷告咧，我觉得新鲜啲。
但是经过了几个礼拜以后，
几个礼拜之后呢，
很辛苦了，
好辛苦啊。
那个真正的灵的力量已经失去，
真正灵里边嘅力量失去。
怎么样保持这个祷告的新鲜呢？
点样能够保持祷告嘅新鲜呢？
最好的方法，
最好嘅一个方法，
就是你那天读的圣经，
就系你嗰日所读嘅圣经，
你把经文当作你祷告的题目，
将经文当作你祷告嘅题目，
那样你每次的祷告有新鲜的感觉，
咁啊，你每次祷告有新鲜嘅感觉，
你的。
属灵的眼光有新的角度，
你属灵的眼光有新的角度，
有新的吸收，新的感受，
有新的吸收，有新的感受，
才能保持你祷告的新鲜的感觉，
能够保持你祷告的新鲜感觉。
同时你也是经过了这样的祷告，真是得到了这一段的属灵的意义。
同时经过这样的祷告，你会真正得到这个属灵的意义。
第六个秘诀，
第六个秘诀，
我们看十一节
十一节一百一十九篇第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们注意这个藏字，
我们注意这个藏字，
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中，
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这表示不但读过去了，
表示不但读过，
而且把它记在心中，
你要将它记在心里面，
这个有背的意思，
这个有背的意思。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刚读神学的时候，
如果你看见我用的那一本圣经，
如果看见我那本圣经呢，
你就会注意到，
你会注意到，
凡是主耶稣讲的话，
凡是主耶稣讲的话，
我都用红笔把它画，
我都用红笔将画计
挂在字上面，
画在字上面，
整行都是红色，
咁啊成行红色噶。
我画下来就要把它背，
画出来还要背。
凡是主耶稣讲的话，在四福音里头，
凡是主耶稣讲的话，喺四福音里边，
我都把它这样画下来。
我都咁样画计。
我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看见红的地方就背，
看见红嘅就背。
这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的功课之一。
点解读神学时候我都是功课之一？
虽然我是在英国读神学，
虽然当时在英国读神学，
但是我领袖的时候是读中文圣经。
啊，领袖读中文圣经，
这个英文圣经总是觉得。不同，
英文圣经时候觉得不同，
领袖的时候一定读中文圣经，
领袖一定读中文圣经。
我如果把神的话背在心中，
如果你将神的话背在心里边，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揣摩思想，
我们就可以揣摩我们思想。
你有空的时候啊，神的话会在你的思想中出来。
你得闲的时候啊，神的话在思想里边就有涌出来。
在九十七节有这样的意思，
在九十七节有什么意思？他们几乎第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
终日不住的思想，
终日不住的思想，
是不是？我拿了一卷圣经啊，老是在边读呢，一天到晚读呢。
终日思想系咪成日攞住本圣经咁睇呢？咁
从前的。这个书卷和我们又不同了，我们今天呢带一本圣经呢还不是太困难。
那么从你从根本不同啊，根本老不圣经老困难啊。
有的人圣经很小，这么小，
那个圣经好细本啊，咁细啊，
可以用放大镜来看。
怎么用放大镜睇？
怎么可以放在口袋里的？
可以在个袋里边。
今天容易多了，
根本好方便啊。
但是这个时候写这件事的时候，
那写这件事的时候啊，
这样那个书卷大得不得了，
那个书卷好大，
还没有办法，就常常的。放在身边眼前来看来读，
他不是很有方法，时常在身边或者眼前来读来看，
他必须存记在他的脑中，
他必须存记在他的脑里面，
他必须会背，
他必须会背。
今天中国大陆，
今天中国大陆
有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背圣经，
那些基督徒就背圣经，
一本圣经，
一本圣经，
把它撕开，
将它撕开来。
我想世界上最有这一种的撕圣经是可以原谅，
世界上只有这种私圣经可以原谅，
其他的私圣经都不可原谅，
其他私圣经不可原谅的，
只有这种私圣经啊很宝贵，
这种啊私圣经是最宝贵的，
所以他们的圣经都没有面子，
他圣经没有面子，
一份一份的离开，
一份一份的擘开，
大家轮流来读，
轮流来读。
很多人在这想着什么时候轮到我，什么时候轮到我，
我在想起什么时候轮到我，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轮到的时候，
轮到的时候
有人抄写，
有人抄写，
有人背诵，
有人背诵，
非常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宝贵。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圣经都被烧掉，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圣经被烧了，
要存记在心，
要存记在心，
然后就能够自然的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然后会自然的浮现在我们脑海里面，
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思想，
我们可以随时的思想。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做法，就可以避免胡思乱想，
咁我哋咁嘅做法咧，可以避免胡思乱想。
有的人呢不晓得怎么想这么好了，所以胡思乱想。
好多人唔知想谂咩好就胡思乱想啦。
如果有神的话在心中，
如果有神嘅话喺心里边啊，
就会想神的话，
都想神嘅话，
不会胡思乱想。
咁唔会胡思乱想啊？
我们再看，
我再睇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们注意这个传字，
我们注意一个传字，
传是讲，
传在讲，
把我所得的讲给别人听，
将我所得的话给人听。
所以这个弟兄姊妹的交通是非常的重要，
这等于我的交通是非常的重要。
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讲读经的心得，
讲下读经的心得，
是保持读经生活一个最好最好的办法。
现在保持读经生活一个最好的方法，
你约定一个朋友两个朋友，
你约好一两个朋友
在一起读经，
一起读经，
然后分享心得，
然后分享心得，
你就会常常有心得，
你会常常有心得。
不分享就没有心得，
你不分享就没心得。
如果不分享，你心得越来越少，
你不分享你的心得就越来越少。
越分享你心得越多，
越分享你的心得越多。
你越分享你越有的分享，
你越分享越有的分享。
所以这个传个是读经的一个秘诀，
就是这个传字是读经的一个秘诀。
最后，
最后
四十五节，
第四十五节，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示。
我们注意考究两个字，
我要注意考究这两个字，
是研究的意思，
是研究的意思。
我们还需要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
我们总是要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
灵修的读经还不够，
灵修的读经还不够，
因为灵修的读经比较零碎，
因为灵修读经是比较零碎，
容易断章取义，
很容易断章取义。
我们要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
我们有系统的研究神的话。
所以作者说，我素来考究，是研究考察神的话，
即我素来考究研究考察你的分子。
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睇见咁多弟兄姊妹嚟参加呢个聚会，
非常的感谢主，
非常的感谢主。
只要一天基督徒重视圣经，一天基督徒灵性就有进步。
只要有一日基督徒重视圣经，基督徒的灵性就会进步。
今年的二月，
今年的二月
有两千人来，
有两千人嚟。
有人说，
有人话，
那可能是偶然的，
话可能系偶然的。
撞彩撞一次，
他们说是撞彩一次
啊，以后一定不会，不可能再出现
啊，以后呢不可能这么出现的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一次呢
事先有了限制，
事先我们有了限制，
就是办事的人很有信心，
我们办事很有信心，
所以要先限制，
有限制，
定个名额，
定个名额。
但是还是有一千多弟兄姊妹报名，
仍然有一千几个弟兄姊妹来报名，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应该非常好的现象。
有人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有点担心，
好多人对今天青年人有担心，
因为青年人现在喜欢呢很多题目，
因为今天青年人呢喜欢很多很多题目，
就是从前呢没有听过的题目，
这题目呢从前没人听过。
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说，
这是不是耳朵发痒呢？
这个是不是耳朵发痒呢？
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话，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话，
这青年团契的题目越来越古里古怪，
这青年团契的题目越来越古怪啊，
他是不是耳朵发痒啊？
是不是耳朵发痒啊？
自己找师傅啊？
是不是自己找师傅啊？
有点担心，
还是担心，
但是
感
谢主，
感谢主。
只要他说要研究的题目是根据圣经，就不必担心。
只要他所研究的题目是根据圣经，就不需要担心。
不管他这个题目怎么怪，
这个题目怎么不怪，
如果这个题目是他的人生有关，
如果这个题目跟我人生有关，
而他的寻求呢追求呢是从圣经里找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
一个寻求解决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去解决问题的话，
就不必担心，
那么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他是透过那个题目回到圣经，
要说是透过那个题目回到圣经。
今天的时代，
今天的时代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问题，
我们透过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回到圣经，
我们可以透过每一个每一个问题回到圣经。
只要我们是如此，
只要我们这样走，
我们就是永远走在正确路，
我们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